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日一早公开否认，称没有任何的谈判或者协议。川普在上个周末宣布暂停打击伊朗之后透露，伊朗和海湾国家都曾经出面请求美方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又称愿意和美国谈判达成协议。伊朗否认谈判和协议，令到川普非常不满。他宣布新一轮谈判今日下午开始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昨日由石里克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反舰巡航导弹，疑似瞄准美国派遣的邮轮。一架美国 MQ9 收割者无人机被伊朗声称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伊朗领导层被川普批评是虚伪两面派，他今日发文指对方私下乞求谈判，公开就声称从未进行任何谈判。美国海军已经全面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川普说，伊朗虽然声称海峡由他们掌控，但事实并非如此。川普形容美方封锁犹如美国钢铁之墙，除非伊朗达成协议或者完全投降，否则任何物资都无法通过。美军已经引渡44艘遵从封锁指令的商船改道，中央司令部公布有关消息。伊朗一直反反复复，而川普亦都一再俾机会伊朗，呢样嘢亦都引发外界好大嘅质疑声音。听闻星期六川普喺最后一刻取消咗对伊朗嘅打击，呢样嘢令到以色列好怒火，打乱咗以色列嘅作战计划。据以色列第十频道透露，喺经过几个礼拜嘅以色列军事准备同几千名人员嘅调动之后，美国喺一个礼拜之内第二次喺最后一刻取消咗对伊朗嘅重大攻击行动。有博主话，各方都对停火不满，沙地和卡塔尔不满未有和平，阿联酋、科威特和巴林则不满川普态度过于温和。取消打击令以色列觉得火大，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令全球觉得不满。川普为何撤销打击行动呢？外界有几种讲法。川普说卡塔尔和沙地请求暂缓打击伊朗是第一个原因。有讲法指沙地甚至威胁美国，若果坚持推行，他们会抛售美国国债，即是沙地正向美国施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不够24个钟入面两次通电话，同沙地外交部长和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讨论地区外交，沙地又为什么会由打变谈？不过究竟是讨论定是威胁？这个涉及我们提到的第二点，威胁。一项针对中东能源基础设施并同步斩首式打击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全面计划，伊朗说已经准备好。川普宣布打击令之后，伊朗随即发布报复清单。他们瞄准了沙地的加瓦尔油田，这个油田的产量占了全球供应量的 5% 以上。另外还有阿布盖格和库莱斯油田，这里每日可以产700万桶原油。目标亦都包括阿联酋扎库姆油田、鲁韦斯炼油厂以及科威特布尔金油田。布尔金油田日产200万桶原油。卡塔尔北田和拉斯拉凡的天然气占全球天然气贸易 20%， 亦都成为他们的目标。即是说海湾国家非常担忧伊朗的报复。船舶追踪资料显示，六艘悬挂沙地国旗的超大型油轮今日在亚丁湾改道，改为绕过非洲南部，而不是穿越红海。第三项讲法是美军面对自身资源压力。 华盛顿邮报8月1号引述美国官员报道，兼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近日私下向五角大楼提交书面警告，对以色列弹道导弹的防御已难维持。格林克维奇表示，他掌握的海军力量不足，如果美国海军未能够再增加一艘驱逐舰，他可能要在保卫美国本土和以色列之间作出优先次序的选择。五角大楼回应指，提交这份报告属正常做法。对以上三种讲法，你认为哪种较合理？请用一句说话给我们听。CNN 昨日报道，上星期三美国中央司令部情报部门罕见出现一幕。有一位美国高级军官电邮大批军事分析人员公开征集针对伊朗较有创意的非常规施压方案。军方官员就表示，用这种方式在邮件里面集思广益相当之不寻常。消息是由反川普的纽约时报放出来的，所以亦都有很多人对这个消息报忧不报喜，提出了质疑。川普今天在白宫亲自透露他的真实想法。川普说，谈判仲进行紧，我们同伊朗之间有一些小状况，但他们之前一直否认，不过现在他们不再否认，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没有否认。川普说，伊朗想商讨海峡问题亦不想受责，他说不想形容为苦苦哀求，但情况确实是这样。川普指，整件事的核心是双方要讨论伊朗去核武化，这一点对他更重要。而川普仲提到个核心议题，在实施最后斩首行动之前，总是想给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对一个国家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攻击。他说，我宁愿不要这样做，而且呢，伊朗也都愿意达成协议，这个就是实情。如果伊朗不同意达成协议，就会面临斩首行动。川普又表明，双方谈判进展，今日或者听日便会知道。
Mr. President, are the talks with Iran now off and are airstrikes
back? No, Iran, they're going on right now. It's an amazing thing. We have a little problem with Iran because we have many talks and we'll say we have or we don't have. You know, we're straight about it. But they deny it. But they're not denying it now. They just put out a statement, not denying it. But for some reason, they, when they're talking, they don't like saying that they're talking. I don't want to use the word begging, but some were in particular...Iran did not want to be hit. And they said, we want to talk.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strait, but more importantly, from my standpoint, we want to talk about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because it's what it's all about. This is why I'm... Well, I think we're going to maybe get something, but I want to give them every last chance before decapitation. To do an attack that big on a country, I'd rather not do. So they called me.And they said, please don't attack. We'll make a deal. That's the real truth.
Mr. President, where are the Iran talks and what are your requirements?
Well, you'll find out today or tomorrow. I mean, they're going to go quickly, one way or the other. It's not very complex. We're talking about the strait, the opening of the strait, having it open literally by tomorrow, completely open. And that's phase one. And phase two is we then will talk about the nuclear capacity, the denuclearization.
对于海峡听日会全面开放的讲法，伊朗革命卫队军事顾问雷泽伊直接驳斥川普。开通第二航道一事，伊朗外交部和阿曼都没有讲过，雷泽伊表示。雷泽伊说，就算美国航母开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非法航道，伊朗都会发动打击。据称，德克兰现在全面转向卫队强硬派瓦希迪，最新消息显示，有高级神职人员和哈梅内伊家族内部人士透露，穆杰塔巴计划撤换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佐尔加德，并由伊斯兰革命卫队重量级人物雷泽伊接任。另据讲，穆杰塔巴已经将美国政策的最终决定权交给瓦希迪。雷泽伊呢，我们都知道他是革命卫队的元老级人物，亦都是穆杰塔巴最重要的军事顾问之一。如果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么绝对不是一次普通的人事调动，而是意味着伊朗权力核心正在进一步向强硬派倾斜。川普今日亦都透露了他后续的行动，会重新启动斩首行动。 而以色列亦都已经准备了一份打击目标清单，入面就包括伊朗的高级官员，还有他们的战略资产。伊朗革命卫队持续向西部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不过部署规模、目的和真实性现时仍未得到进一步确认。消息人士爆料，另外内塔尼亚胡正召集安全会议，与会人士包括国防部长和以军总参谋长。另外在24个钟头之内，以色列首次空袭打击加沙，一日之内就击毙了三名巴勒斯坦圣战组织的指挥官。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以色列还锁定了两个月的紧急预备役招兵，9月底征召最多24万预备役人员入伍。与此同时，电讯报还有一个消息说，美军、英军和盟军部队正在莫哈韦沙漠深处进行10日的秘密训练，这场是名为融合计划的大规模兵棋推演。这个训练呢是使用尖端技术和战术的，这个是未来战争指挥官这样形容。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亦都讲了，美军目前仲是维持前所未有的最高警备状态，所有部队已经完成战备，只要总统下令就可以立即展开军事行动。而林肯号航母这个时候正在亚曼湾活动，距离伊朗东南海岸附近的黑巴哈尔港大约是200公里。黑巴哈尔港一带是伊朗南部港口，亦都是卫队重要活动地区，伊朗内部同时出现新动向。纽约邮报引述伊朗境内两名反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公众对储缺、经济危机、通胀、电力和水资源短缺以同持续冲突的愤怒是日益加剧，任何新导火线都有可能点燃全国性起义。反对派活动人士作出警告，另有消息人士声称伊朗革命卫队靠外国武装力量和青少年协助控制城市。
川普礼拜一下午在白宫表示，与伊朗的谈判正在进行，当伊朗在对话时，他们不愿意这样说，美国是应伊朗的要求与伊朗进行对话的。川普说，我想在斩首之前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对一个国家发动这么大规模的袭击，这个不是小事。川普说，伊朗官员在知道这项行动计划之后打电话给他。川普补充说，他们说请不要发动攻击，我们会达成协议，这个才是真相，希望他们能够恢复理智。川普强调在伊朗问题上不受时间限制。川普进一步指出，正在讨论明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谈判第一阶段是重新开放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最迟明日就会重新开放。川普说，你们今日或者明日就会知道伊朗谈判进展。川普还提到，与伊朗对话的第二阶段是讨论去核化，去核化磋商将持续一段时间。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礼拜日警告，美军以全副武装随时准备采取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行动。
雷神公司研发的 MALD 空中有利系统近期正由美国使用，它外形虽似小型导弹，却没有弹头，作用不是爆炸，而是用作欺骗。大批 MALD 成群飞进敌方空域，雷达所见可能并非几枚有利，而会误以为是一对 F-15、F-16 攻击编队。提前发射导弹并开启雷达的敌军，等同自行暴露防空阵地。敌军若果按兵不动， F-35 等真正隐形战机可能以静静地越过防空网。MALD 令到对手陷入进退两难，一旦开火就会暴露，如果选择不开火，真正的攻击力量可能被突破。敌方雷达覆盖范围内， MALD 不再似一架小型飞行器，而可能显示成 F-15、F-16 甚至整个攻击编队。它可以模拟不同战斗机的飞行轨迹和雷达反射特征。当大量 MALD 从不同方向同时进入空域，敌军往往会误判大规模空袭，已经开始被迫提前启动防空系统，开启雷达调动战机，甚至重新分配成套防御兵力。但是就在这个过程里面，美军反而获得最关键的情报， 敌方雷达在哪里，防空导弹怎样部署，哪些阵地已经启动，以及哪一条空中走廊最容易被突破。对方会因而难以看清判准 MALDJ 升级版具电子战能力，接近敌方雷达之后会主动干扰侦测和追踪，掩护真正的攻击偏对。有利配合电子战被视为现代空战出现的重要转变之一。雷神公司今年7月表示，正准备迅速重启 MALD 生产线，若果同雷达反射面积极低的 F-35 隐形战机协同作战，就可能由另一方向静静地穿越防空网，执行真正攻击任务。对中共而言，这点的震慑作用尤其大。所谓反介入区域拒止体系，旨在阻止美军接近台海战场。共军为建立体系，近年在东南沿海、台海周边和第一岛链部署大量远程雷达、防空导弹和战斗机。不过 MALD 出现会打乱这一套体系，中共的防空指挥体系高度集中，情况更加麻烦。当雷达画面上面突然出现大量真假难辨的目标那阵，前线部队必须在极短时间之内决定是否开火打击哪一批目标，以及是否调动其他防空单位。MALD 造成的混乱会因指挥链延误、误判或上下级协调不顺而迅速扩大。中共过去只想住怎样不被美军进入。现在 MALD 带来的问题是，即使美军已经进入，共军究竟可不可以分辨眼前哪个才是真正的敌人？
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日在南加州突击搜查，地方官员以及知名华人媒体英龙传媒创办人苏彦图的住宅和办公室都成为行动目标。消息指，今次行动同调查中共在海外施加影响力涉及的公共贪腐有关。圣伯纳丁学院院政委员哈格曼、安大略市议员亚普纳和律师利萨拉加的住所都先后被 FBI 人员搜查。ABC7 电视台有报道，加州安大略国际机场管理局入面的重要职位亦都由哈格曼和亚普纳两人一同担任。被搜查的还包括苏彦图的商业办公室和他在比华利山的住宅。苏彦图是美籍华人媒体公司美国英龙传媒的执行长。要了解美国华人媒体英龙传媒为什么受查，先要由其创办人苏彦图讲起。这家媒体由他在1990年创办。苏彦图声称该公司是美国最大华裔媒体，业务包括文化娱乐活动、YouTube 频道、月刊、网站、广播和电视。而苏彦图呢，他亦都是美国中美电影节的创办人，他旗下还有另一间广播公司。这间广播公司除了在加州制作亲共内容，亦承租美国电台时段转播北京制作节目。路透社2015年跨国调查指，他是中共国际广播电台北美海外广播网络当中的主要合作伙伴。而苏彦图和中共传媒体系有着明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经营的这一间广播公司它的股权以及合约的架构上面。苏彦图的广播公司呢，其实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公司实质掌控了 60% 的控股权，这样亦都说明这间自称是美国最大的华文媒体，它真正的幕后老板是中共国际广播电台。而苏彦图的广播公司大举承租了美国各地的电台时段，这一套被中共官方称为借船出海的渗透策略，是将亲共的内容直接送到去华盛顿、费城等等十几个美国的主要城市，其中包括一个高频率的电台信号，直接覆盖了美国国会山庄和白宫。这些广播网络是刻意隐瞒了中共的资金和官方色彩，表面上伪装成所谓的地方社区电台，而实际上完全是遵循中共的官方立场，绝口不提任何批评中共的人权议题。苏彦图过去呢，还公开表示海外媒体体必须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中共长期在美国布局的大外宣传媒网络因为这宗案件而彻底传出，案件表面针对公共贪腐，背后就有外国势力干预的重大嫌疑。
中共收紧出入境管制政策后，恐慌已蔓延海内外，第一波冲击效应亦都开始浮现。 有一位日籍华人被迫恢复中国国籍，出境更加受限至2036年。在日本打拼了20多年的事业和8000万元人民币资产几乎全部停摆。中共新规直接波动军方人员和家属军队火拼的危险因而加剧。有消息说，内部军中反习派势力强劲，网上同时开始流传明星和大 V 加速离境的消息。分析认为，这股压力一旦崛起，或会推动民众群起造反加快，由要求习近平落台演变成要求共产党下台的巨大混乱。郭先生透露，中国多地国际机场和陆路口岸8月1号起试行更严格出境审查，除普通旅客之外，金融、科技、晶片和人工智能行业人员亦都受影响，他是中共体制内知情人士。当局会按职业、目的地和系统记录追加核查，出境者需交代目的和行程。郭先生表示，近日有数亿元资产的不少富商正向海外律师查询，设法减低或者会征收的 20% 海外资产税。就算身家比不上马云、刘强东， 20% 税费亦绝非小数目，香港明星之中避险心态同样掀起一股浪潮。每日经济新闻7月29号报道，香港多名明星和商界人士先后减价放售物业。山顶独立屋豪宅由周润发持有，最新开价1.6亿港元，较2022年首度放售低6000万港元。中半山嘉慧园豪宅今年5月易手，张家辉卖出之后蚀了约719万港元。两个月内，陈伟霆先后卖了两个住宅，套现超过1000万港元。部分山顶和浅水湾独立屋豪宅账面亏损高达数亿港元。资本策略主席钟楚义、雅居乐、陈氏家族和长期集团陈鸿天等商界人士亦纷纷减价放售这批物业。网上流传导演姜文移民加拿大，但是相关消息仍有待证实，他曾经执到让子弹飞，常被外界解读为讽刺中共极权。外界对大逃亡时代加速到来的判断越趋加剧，认为这些迹象呼应内地关国门全民资产检查的传闻。有投稿图文称 ,YouTube 频道老高与小末的老高感觉疑似已经恢复中国国籍，原中国政法大学刑法教授罗翔收到这份材料。老高在8月1号宣誓入党，有人见到。荷兰网络安全专家兼前驻华记者马克霍佛无意间在网上发现地方警用平台、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中共全面加强监管下，身处中国的外国人亦都不安全。登入页面之后，他见到系统控制面板记录近12000人的资讯，当中包括300多个外国记者、逃犯以及香港和台湾居民，并追踪700多名居住在张家口的外国居民，甚至有人从来没有去过张家口。霍佛突然发现画面是自己的样子，照片由中国移民官员拍摄存档，他在中国用的电话号码和护照号码都在照片旁边。最近曾经登入网站的用户清单里面列有张家口和其他城市公安局，霍佛见到之后大感震惊。分析指出，新规对在华外国人的最大冲击是法律不确定性和恐慌情绪迅速上升，并非所有人即刻被限制出境。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没有警告过会被迫放弃外国国籍恢复中国国籍，但近期连发10多个警告，指去中国非常危险，会无故被羁押多年，不审不讯。有网民已经发布了影片，记录了中国境内办理护照已经难过登天，有护照签证都走不到。值得一提的是，这部新规定绑定了出国中介，规定如果公职人员、军人想办外国国籍或者永久居留，中介发现了就一定要举报。中共内部传出忧虑军队火拼的讲法，并指反习派势力非常强劲。时事评论员胡力任在最新节目透露，习近平今次搞的出入境管理管控中国民众进出，亦都波及很多军人家属，居民反应非常激烈，进一步加剧军队火拼危险。 有分析认为，局面到时恐怕难以收科。呢股压力一旦崛起，或者会令全国民众群起造反，又要求习近平下台，演变成要求共产党下台。新华社在8月3号再度一连发表15道命令，新规定引起外界普遍热议之际，官方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官方近期一再重申这个表述，胡力任认为刚好反映他权威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北京官场近期流传一种判断，红二代刘源、胡德平、邓朴方等人认为2028年可能是习近平个人独裁体制走向中国的关键节点。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教授引述中共体制内人士的消息，由汉中国在8月3号刊登，他的路线和领导方式党内可能越来越不满，中共政局届时可能踏入剧烈震荡期。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台面上，北京正张罗着9月24号的川集会，准备展现合作姿态。台底下，北京将一份被川普挖淡的机密作战图直送德克兰指挥部。不过与此同时，习近平火烧喉咙，红二代核心家族暗中达成默契，写好了体制总清算的时间表。我乃堂堂七尺男儿，怎能够跪一只蠢猪的脚下呢？据北京官场传出，这句话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被捕前的酒后真言。多方分析认为，张友侠之前主导了体制内的反习行动，这句话反映的是中共内部看不起习近平。就在北大河会议开启20届五中全会临近的敏感时刻，旅澳法学家袁鸿兵引述体制内人士对汉中国披露，包括刘源、胡德平、邓朴方在内的几个红二代家族就目前局势达成共识，他们将习近平体制出大事的关键时刻定了在2028年。他们的逻辑分三步，首先从现在开始，在军政商界用口口相传的方式散播习近平祸国殃民的罪证，接着体制内反习力量对在21大阻止习连任还抱有一丝幻想，不过红二代认为这个幻想很大机会会落空，最后一步才是辣椒。一旦习近平证实连任，体制内外就会从幻想跌入绝望，而绝望的爆发力往往更强。当整个社会陷入绝望时，体制内爆发颠覆性政治事件就从可能变成很大机会了。北大河会议正正是各方碰面交换眼神的时刻，未来的动向我们会持续关注，请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日的分析。习近平亦不会坐以待毙，他应对危机的第一步就是关门。虽然中共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要在9月15号才正式实施，不过体制内人士最新对新唐人透露，全国各个国际机场和陆路口岸早就在8月1号就已经正正开始试行了。去东南亚的旅客是重点管控对象，广东旅行社一位刘先生透露的消息最重磅。他说旅行社接到通知， 部分游客报名出境游必须有单位或者街道办事处的同意函，目的是防止有人自行离团。现在有人拿外国护照是双重国籍，一部分资产在海外，防止他们不回来，所以不给参加海外团。这个就怪了，拿外国护照的人出国为什么要跟团呢？莫非这个不是针对已入籍的人士，而是针对他们的家人？还有，中共法律并不承认双重国籍，所谓的双重国籍其实就是已经取得海外身份，在海外持有资产的华人。有人联想到，近半年来中共驻外领事馆频繁要求海外中国公民进行海外身份登记，这个恐怕不是为了提供什么领事保护，中共的真正用意或者是建立数据库，为最坏情况下的资产冻结和人员控制管理做准备。有观察人士提出，中共关国门是不是为战争做准备呢？这个时候就要看看另一段爆料了。中共在这里设计一个陷阱。袁洪兵引述某个遭整肃的红二代家族成员说，中共军方给伊朗革命卫队最高指挥机构一份秘密作战方案，核心战略是引诱美国出动地面部队，具体的策略是伊朗制造在浩山存有大量核材料的假象，由于这处设施埋在深处，空袭炸不透，这里就能够迫使美军派特种部队进入伊朗，中共就是要令美军陷入中东。因为这样，中共承诺提供几百枚坚射式防空导弹以及特战型的夜视仪和夜战装备。更重要的是，中共向伊朗承诺，一旦美军发动地面作战，中共将对照当年支援越共的模式，以不宣而战的方式派军，着着伊朗军服参战，将伊朗塑造为美国的第二个阿富汗。中共历史上这样做过，1965年起，中共向越南派出30多万部队，着着越南军服作战，越南战争拖了美军10年，后来苏联亦在阿富汗耗尽国本。不过关键区别在于，前两次是超级大国自行踏入深渊，而这一次是中共写剧本，制造假象并布置陷阱。9月24日，习近平将访问美国举行川集会，谈论包括 AI 合作在内的议题。台面上，北京展现缓和气氛，台底下就向德克兰输送作战方案。对川普团队来讲，认清这种两面手法是评估中东风险的关键。不过北京精心挑选的代理人伊朗正面临严重失控，德克兰正在爆发激烈的路线争辩，新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立场主战，坚定支持革命卫队，而总统佩泽希齐扬则主张与美国和谈。以色列14台披露最新消息指，佩泽希齐扬因为不满政府没有决定权，前后28次以辞职要挟。不过最新一次争辩中，穆杰塔巴直接回应，你再请辞我就批准。这个意味着伊朗民官政府和和谈路线失势，权力向主战派倾斜。不过要打的亦不是那么容易。14台透露，伊朗向中共买原料本来是要建造1300枚固体燃料弹道导弹。不过目前评估显示，真正加注原燃料能发射的只有约106枚，不足目标的10%。主要原因是去年沙希德拉贾伊港大爆炸，一次性摧毁了从中国运来的1000吨火箭炮燃料潜艇，导致伊朗库房里面的大量导弹都因为缺乏燃料无法部署。今年的伊朗政府分裂，军方缺燃料，民间经济崩溃。
我哋睇到咧，川普总统咧，寻日三号嘅时候表示咗，佢要喺实施最后嘅斩首行动之前，再俾伊朗最后一次机会吓，而且强调话呢件事情好快就会见分晓。咁今日最新消息咧，我哋睇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媒体表示，上个星期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威胁要对伊朗发动二战以嚟最大规模嘅军事行动，而而家正系因为呢一个举动，我哋正系同伊朗方面进行谈判。佢话：我认为我哋可能会喺今日或者听日达成协议，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嘅真正嘅开放。唔单止系咁，我哋睇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都今日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嘅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我哋希望好快就可以敲定协议。唔单止如此，仲有一位美国嘅高级官员话俾沙地嘅阿拉伯媒体知。叫做阿拉伯卫士下表示，话密集嘅谈判已经系取得咗进展，预计会喺几个钟头内，或者系听日就会宣布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嘅安排。我哋睇到呢个系多方嘅消息，都喺度证实目前嗰个谈判取得进展吓，可能好快就会宣布出嚟。而另一边咧，今日上午嘅时候，霍士报道显示啊，即使话美国正在寻求同伊朗达成协议嘛，实现真正嘅和平。但是伊朗政权仍然在海湾地区持续地发动袭击。在昨晚八点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伊朗昨晚又再突袭，袭击了一艘经过的货船。但是其实昨晚之后又再有另一艘的船只被人袭击。那就是霍士报道说，在美国持续维持这种海军封锁的同时，昨晚其实还有两艘船只遭到伊朗的袭击。如果由上个礼拜五算过来的话，这个已经是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第四起船只遇袭事件了。所以呢，强调当中还提到说其中一艘是悬挂着利比亚国旗的散货船。当时这艘船它正在通过美国所指定的南部的亚曼湾一侧的航道，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在亚曼的阿萨卜东北23公里处被袭击。所以报道显示，船员都已经弃船逃生了，目前是有一名船员失踪的状态。咁另外咧，我哋睇到目前伊朗同阿曼嘅呢个谈判咧，亦都已经系接近尾声啦。琴日我哋见到咧，伊朗嘅外交部咧已经证实同阿曼嘅谈判咧，亦都系好快就能够要达成啦。根据彭博社嘅最新报道显示，川普总统系设定咗一个新嘅最后期限，要求伊朗喺今日之前，今日结束之前，必须同阿曼敲定一项关于呢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嘅协议，否则将会面临毁灭性嘅空袭。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路透社它是引述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这项同阿曼启议议当中即将要达成的协议并不是川普所要的。因为呢，这份协议会赋予伊朗对所有进入到阿曼港口的这些海运交通的船只完全掌控住，叫做管辖权。还有就是呢，阿曼是通报了相关的伊朗官员之后才会被这些船只出港。这个做法亦都等同于确认了伊朗是能够掌握动态并且保持住干预的这些重要选项。今次我们知道这个可是川普总统不想看到的。但是目前谈判的内容伊朗方面透露出来是这样的一种，就是说伊朗方面仍然对阿曼方向的这个航道的船只拥有管辖权。另外呢，今日霍士报道提到川普总统其实突然取消了周末的打击行动。其实是还有另一个原因的，今日才披露了出来，就是有美国政府高层人士泄露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今天霍士报道里面提到说，这个原本确实是有一项非常重大的军事行动，当时正在筹备的。川普总统已经说了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行动，但是这个计划在周末的时候提前被泄露。其实这个事情呢，打击行动就连以色列的高级情报官员都是一无所知的，可见这个保密工作做得是几咁严密。直到美国政府内部有高层人士决定突然秘密地泄露给了这个媒体，将内情泄露了出去。所以呢，我们看到霍士新闻报道说，这个绝对不是小事，行动保密至关重要，泄露打击计划不单止会破坏谈判，更会危及到美军的生命安全，亦都会令敌人提前获知道你的动向，做好准备。所以呢，最后他强调说，亦都是在伊朗和海湾盟友知道这件事之后，即刻打电话给川普总统，希望他能够请求他停止这个行动。所以在他们的要求之下呢，川普最后总统最后亦都是叫停了今次的打击行动，其实跟这个泄密亦都有很大关系。 所以呢这个霍士报道就提到话，而家白宫必须要彻查，并且揪出这个涉密者出来，无论是哪个做事都必须要查出来，而且解雇并且对他进行起诉。这个是今日上午的一个最新消息。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部这种战争压力不断升高的同时，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也都在恶化。纽约邮报最新是引述伊朗反政权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的民众现在开始对伊朗当局在这种公开处决、恶性通胀、停电、缺水以及没油，还有就是长期冲突的这种不满在持续的积累。因为已经有部分的家庭现在已经开始被迫要减少用餐了，连食物都在不够用了。其实与其说不够呢，因为商店呢还是有很多食品在那里摆着卖的，只是那些人没有能力去购买，没有钱去买，所以这个是一个摆了在人面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包括这个处决的问题，我们看到昨天有两个人也都被处决，也都报道了出来。所以这个是伊朗呢，就是民生方面外界在这里担心，不是外界担心，是伊朗的这个当权者在这里担心会不会再爆发人民的抗议，亦都是一个问题。另外呢，4号伊朗在首都德克兰南部的叫做沙姆萨巴德工业城发生的大爆炸，现场是浓烟四起，短片亦都在社交媒体传了出来。我们看到伊朗官方亦都已经证实，报道说今次爆炸至少是有18人受伤，目前呢没有丧生报告。这个地点是非常靠近伊马木霍梅利国际机场的，它是属于这个叫做工业区的铝生产厂发生的爆炸。那个目前外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呢，定是说啊被什么袭击呢，还是怎样不知道。但是呢，伊朗当局他自己表示说这个是一场工业事故，是说燃料罐破裂之后引发的爆炸，说排除有外部袭击的这种可能性，这个是目前伊朗方面的一个讲法。但是呢，确实证实了发生的大爆炸这件事。另外呢，伊朗这种高层内斗的表面化也都是越来越明显。昨晚的时候我们都报道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向伊朗总统发出了最后通牒，告诉他如果你再提出辞职信的话，这样我就会批准。这个之前大家知道的伊朗这个佩扎什基安，这个他是有28次提交了辞职信，以这个作为一个威胁，即是说我要辞职。然后呢，为什么威胁？他是一直都没什么实权的嘛，所以他就在这里抗议，说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完全被这个革命卫队边缘化的。最近的一次呢，就是在5月的时候，当时还提出过一次辞职。结果有意思的事发生了。今日4号我们看到伊朗总统亲自发短片出面证实，说如果我要辞职的话，我就会正式宣布，但是我不会辞职的，我会立场坚定。他说呢，帮人有些人企图要挑拨离间，试图要散布说最高领袖支持一种讲法，而其他人是支持另外一种讲法的言论，其实就是说外界认为这个总统和这个最高领袖的意见不一样，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说我们观点是跟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保持完全一致的协调的。好有意思啊。我们知道之前一直都在说他们是比较这种软派的，希望跟美国谈判的，然后革命卫队是比较强硬的，同埋就是要对抗到底的。所以他现在走出的话，我跟革命卫队是一样的观点，好有意思。另外呢，我们看到伊朗的代理人胡塞武装在安静的几日之后呢，再次采取了行动。今日4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说他们袭击了位于沙地西南部的一个机场。那份声明里面强调说，胡塞武装部队呢是在今日成功利用无人机精准打击在沙地纳桂兰机场的一处敏感的目标，而且 D 话是100%击中。而且说今次打击呢是针对沙地之前利用无人机在侵犯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行为的一种回应。所以呢，最后还是向沙地在重新威胁，说任何侵犯我国领空的行径绝对不会逃脱惩罚或者报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目前呢，个胡塞武装和沙地的局势其实没有降温。而且呢，沙地目前到现在为止，头先节目之前去查他还未做一个确认，因为他说是100%击中嘛。沙地目前还未说确认是不是有击中什么目标，亦都没有公布他们损害的情况或者伤亡情况，估计稍后一定会有一个更新的。那个之前呢，我们知道是在7月13号的时候，当时胡塞武装用导弹和无人机去攻击了沙地的埃波哈国际机场。 咁所以我哋睇到咧，目前局势系喺度升级嘅，而且胡塞武装嘅呢一种持续嘅海上威胁，对沙地嘅呢一种海上封锁，亦都造成至少有六艘嘅沙地嘅油轮绕行改道。另外咧，我哋睇到呢个伊朗嘅最高领袖嘅顾问叫做雷扎伊，声称咧呢个系同乌克兰有关系啦。我哋知道上个星期嘅时候，乌克兰系袭击佐里海嘅一艘伊朗嘅船只嘛，结果伊朗一度证实咗。话我哋本来已经锁定咗乌克兰境内三个目标进行报复打击，要用弹道导弹去打击。随后呢，佢话乌克兰方面已经道歉咗，所以呢，佢话我哋就取消咗今次嘅攻击。但系乌克兰公开嘅讲法呢，只系话有外交部长去打电话解释咗佢哋当时嘅军事行动，冇证实话所谓嘅有咩道歉。喺泽连斯基咧，当时亦都表示话呢个乌军当时打击多艘嘅里海运送军事物资嘅船只，当中就包括一艘伊朗嘅军舰啊。嗰个系因为运送嘅系军事物资，所以乌军认定系合理合法嘅打击目标。但系外界亦都喺度担心话，有可能呢、这个因为话晒伊朗已经话佢锁定咗目标，所以其实睇到佢哋呢个野心仲系喺嗰度嘅。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四名知情人士四号向路透社透露，川普政府正草拟一项禁令，禁止入口中国新型号的光修化模块。光修化模块主要用在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光纤数据传输，美国官员希望能够在今年发出并生效。这项此前未曾曝光的措施，是为了防止中国企业在负责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的美国资料中心内窃取数据，安装恶意软件或者破坏服务。与此同时，白宫礼拜二召集 OpenAI、Google、Meta 及 Anthropic 等四家主要 AI 开发商举行闭门会议，讨论一套自愿性安全测试机制，希望未来新一代 AI 模型公开发出前，先接受政府和企业共同评估潜在风险，再推向市场。日本政府礼拜二最新发出防卫白皮书，持续将中共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最大的战略挑战，并指出中共和俄罗斯近年持续加强联合军事行动，双方战略合作已进一步加深。当日东京羽田机场仲发生了一起空中惊魂，一架全日空航空 NH968 航班从中国上海起飞，准备降落东京时，在进场降落期间，差一点同一架日本飞行检查飞机相撞，甚至最近距离只有20公尺。美国新闻周刊礼拜二报道，海事情报分析平台 Winward 追踪到一艘悬挂中国国旗的200英尺长科研船，一直以低速徘徊在菲律宾海的太平洋光纤电缆网路系统上方。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行为显然是在度收集情报。该平台指出，同一艘船曾在以下海域多次活动，中共和越南存在争议的西沙群岛、菲律宾和其他几个国家存在领土争端南沙群岛，以及远至孟加拉湾和斯里兰卡附近海域。在美国总统川普宣布暂时叫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后，中东局势并未如预期般降温。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礼拜二表示，外交斡船已进入非常有实质性突破阶段。他透露，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在内的调停国正在紧密协调，
推动华盛顿同德克兰之间交换建议草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今日在接受访问时说，美国同伊朗最快可能在今日或者明天达成协议，令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恢复商业船只自由通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日亦说，美国正参与阿曼同伊朗之间进行的对话和谈判，商讨短期内怎样令到更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有一些进展，但尚未最终定案，希望能在近期内定案。美军中央司令部亦在今日公布最新动态，显示 KC-135 加油机在中东上空被空军 F-22 猛兽隐形战斗机在空中加油的画面。这个意味着美军的空中作战力量是在高空持续运转，随时准备执行精准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不单止未收手，反而向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发射了最少三架无人机，同时公开否认和美国展开谈判，直接被中东调解努力泼了一盆冷水。在德克兰内部亦爆发更激烈的内斗，伊朗最高领袖的一名恩亲高级教士穆罕默德·巴盖尔·哈拉齐在礼拜一发出的一段影片中宣称，哈梅内伊已经警告总统佩扎希齐扬，如果他再次提出辞职，这一次将会得到批准。不过佩扎希齐扬随后就在礼拜二播出的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预告中表示，他不会辞职，立场亦不会动摇，并承诺继续留任。他同时亦表示，伊朗会捍卫领土，但是不寻求继续或者扩大战争。分析认为，这个再次暴露了德克兰内部一条重要的政治断层线，一方急于和美国达成协议，另一方则是急于为更大战争做准备。与此同时，海上咽喉的危机仍在蔓延。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证实，当地时间礼拜二凌晨两点，一艘干散货船在阿曼海岸附近的霍尔木兹海峡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受损，船员被迫弃船，目前仍有一名海员失踪。另外，一艘印度籍商船费泽鲁尔欧利亚号礼拜二在热门红海要港荷台达港以南遭遇到袭击，被一枚抛射物击中沉没，所幸14名的船员全部获救。后据也门交通部门称，是胡塞武装使用一艘装载炸药的无人艇进行了袭击。伊朗这边亦都不平静，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德克兰省雷伊沙市姆萨巴德工业园区当日发生燃料储罐爆炸的事故，造成18人受伤，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前川普私人律师布兰奇签署命令，撤销先前设立的反武器法18亿美元基金。布兰奇在社交平台上说，他和部分共和党参议员多轮沟通后得出这样的结果。反武器化基金最初是在今年5月18号设立，作为总统川普及其家人和美国国税局就税务信息泄露相关诉讼达成和解协议的一部分。委员会4号举行执行事务会议，审议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的提名。不过德州参议员科灵和北卡莱纳州参议员蒂尼斯要求以书面形式确认彻底终止基金，并威胁投反对票，导致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原定投票延期。目前两位参议员已和布兰奇达成协议。法案中的武器化的意思是指政府机构，尤其是司法部 FBI 情报体系被用来针对政治对手。2021年1月6号美国国会山庄骚乱，有几千人被起诉，川普当局指控拜登政府武器化司法部， 对示威者施加过重刑罚。川普在第二任期初期成立工作组，本次反武器化基金正是这一种主张的延伸，但因争议而各自撤销。近期中国市场接连传出两则重要消息。首先，南韩三星电子继今年五月正式退出中国大陆家电市场后，传出正进一步收缩手机业务布局。知情人士透露，三星已对中国线下门市设定每个月销售额30万元人民币的考核门槛，持续未达标的门市和店员将逐步被清退。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关闭的门市已涉及深圳、福州、郑州、西安、昆明、合肥等多个省市。IDC 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三星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市占率仅剩 0.1%， 较去年同期的 0.4% 大幅下滑，出货量年减大约有60%。尽管三星全球手机出货仍居首位，但在中国市场面临本土品牌激烈竞争，市占率持续萎缩。另一方面，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宣布，即日起全面清理并撤销历年颁发的中国烹饪大师、中国餐饮服务大师、中国烹饪名师等含大师、名师字样的荣誉称号，以及美食之乡、美食之都等地标称号。所有相关证书服装即日起失效，不得再用于行业认定或者宣传。协会工作人员表示，此举是配合新施行的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该办法禁止未经批准自行举办之乡、之都等命名活动，亦不得设立含中国、全国、荣誉称号等字样的评比，未来短期内将不再举办同类评选。协会指出，已接获大量餐饮从业人员询问，不少厨师认为业界仍有专业认证需求，但现阶段需以遵守法规为优先。对此，网友评论讲，真相是水有深有抽，只要有钱就是大师，现在的称号都取消了，只剩低一地鸡毛。今年6月委内瑞拉发生双强震，罹难人数清点困难，当局被指灾害过后的瓦砾仅清除了 16.5%， 仍有80%以上废墟未被清除。委内瑞拉国民议会议长豪尔克·罗德里格斯公布最新数据说，目前发现的地震遇难人数为6125人，比上一次公布多了几百人，还有61000人接受过医疗。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规模 7.2 及 7.5 的地震，已经导致近200栋建筑倒塌，多数集中在距离首都卡拉卡斯不远的沿海地区拉圭赖州。中央社称，委内瑞拉政府没有讨论失踪人数。拉圭赖州州长德南讲，灾后大约有1400人下落不明，专家估计失踪总人数可能高达10000人。除了190栋建筑全毁，当局还将6433栋建筑列为高风险，另有9866栋被标为限制居住。目前仍然大约有24000人住在政府安排的临时收容所。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